弟兄姊妹，请我们今天继续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Luke 2。今天我们来到第41到第52节，是路加福音第二章最后一个段落了。路加福音第二章，今天我们仍然继续逐节逐节这样去研读路加福音。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12岁那一年你是怎样的呢？那时候你在想什么呢？12岁的你那时的梦想是什么呢？我记得我12岁那年正值是香港地下铁路通车，那时只有一条线，观塘线，观塘总站只有9个站，去到石硖尾就完了。我記得咧，當時咧觀塘咧呢個總站咧係一個喺地面架空嘅車站。佢呢個觀塘站咧就正正咧就對正我小學嘅南廁第三格個窗對出，啱啱對到正。所以咧，我嗰陣時咧，我時時咧上堂嘅時候，我就會借尿遁，咁咧就藉住咧去廁所嘅名義咧，我就伏咗喺嗰個第三格的廁所的窗，我在那裡看，看著那些地鐵的列車，一架一班一班地出入，哇，令到我很著迷。所以呢，那時我寫我的志願的時候呢，我寫話呢，我大過之後呢，我要終生，我要做地鐵司機。當然啦，這個志願最終都沒有實現到。但是，回想起這個時候，当时十二岁的我，虽然是好像很有梦想，但是其实一个十二岁的年纪，可以说其实脑筍都未生埋。对于自己是谁，人生的方向是怎样，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年轻，懵懵懂懂，不知道你是怎样呢？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我们今天的这段的主题经文，就记载了十二岁的耶稣，他并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懵懵懂，而是他在十二岁那年，他就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也都知道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使命。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第40节，路加将耶稣人生那头12年的童年的经过就浓缩了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而在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我们就将会看看在全本圣经里面描述耶稣他在12岁的时候唯一一件他童年发生过的事，还有唯一一句耶稣童年讲过的说话，只是一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句是非常之重要。好，请先听我读一次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41至到第52节。每年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时，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照常上去。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却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就在亲戚和熟人中找他，没有找到，就转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三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有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父母见了，非常惊奇。他母亲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地在找你呢。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但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有四个的标题。第一就是敬虔与敬拜，这个是第41至到第42节。第二是失联与寻找，这个是43至到48节。第三就是神旨与使命，49至到50节。最后就是信服与成长，这个是第51至到52节。首先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第一个标题，敬虔与敬拜，这个是第41节。路加告诉我们，耶稣的父母他们每年逾越节他们都会上耶路撒冷。犹太人一年有三个大节期，第一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纪念神昔日怎样去拯救，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这个地方拯救出来。在那一晚，神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但是他就越过了那一些听神的命令，在他们家门口的门框那里涂上了这个逾越节羔羊的以色列人，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了他们 Passover。 紧接着这个逾越节的就是另一个为期七日的节期，这个是除酵节。这个节就是为了纪念当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很急，走得很急，在匆忙的里面他们都来不及去等那些饼去发酵，所以他们就带着一些无酵的饼就上路。这两个节期他们是黏着的，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有时他提到逾越节的时候呢，通常呢他都是泛指呢这个八日的节期。在五十日之后，第二个节期就是五旬节 Pentecost， 这个是庆祝他们麦子初熟收成的一个节期。而第三个节期就是在秋天的叫做柱棚节 Tabernacle， 这个是纪念以色列人当日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40年的漂流，他们住在这个帐幕的里面，他们去纪念神怎样去为他们预备供应玛拿作为食物。根据旧约的圣经，所有犹太人的男人每年都必须要参加这三个的大节期。虽然圣经没有要求妇女要参加，但是路加告诉我们知道，耶稣的父母包括玛利亚，他们每年都上耶路撒冷去守这个逾越节。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看到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有多么的敬虔。尤其是玛利亚，他让我们看到他属灵的成熟，他渴慕神那个心，他渴望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学习神的话语。他也渴望和神的子民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一同去敬拜去聚集。所以尽管在律法上面玛利亚他是不需要来的，但是他每年他都仍然乐意来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个逾越节。你或者会说，那有几特别呢？是吧？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他们是在北边的拿撒勒居住，他们要来到南边的耶路撒冷，单程已经是80里，最少要行3日或者4日的路程。 而在耶稣的时代，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四散居住，不单止这样，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他们是在一个背道的一个境况里面，他们很多人已经不是那么敬虔的人了。所以当时有很多以色列的人在这三个的大节期里面，他们呢很多人呢都是去一个就算了。而那个呢就是这里所讲的逾节。不单止这样，很多人呢他们都只不过呢来这个逾节呢来一日就算了，不是整个八日的这个节期，就这样呢去迪士尼呢买张 one day pass 就算了，不是那些 Park Hopper 那些 ticket。 但是在第43节一阵下文告诉我们知道，耶稣的父母啊，他们不是只是留逾节那一天，而是他们留了整个节期八日，他们才是回到家。如果加上来回 的路程，他们总共就大约要花16日的时间，即可谓劳师动众。但是他们仍然都是每年这样忠心的来到，让我们看到他们对神那个敬拜、那个信靠、那个信服。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我们都要以我们家庭的崇拜、我们家庭的敬拜，还有我们家庭我们的灵命的操练和栽培作为优先。第42节，当他12岁时，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照常上去。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一个 男童当他满13岁的时候，他就会被视为一个成年人，他们就会举行一个叫做成人礼的一个仪式。就在那一刻开始，这个男仔就会被视为律法之子 The son of the law， 或者诫命之子 The son of the commandment。 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孩现在再不是小孩，他现在正式要承担和遵行神诫命和责任的一个成年人。所以这次耶稣被带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节，是具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好像正如很多犹太的拉比他们这样说，他说男孩到了12岁就应该开始跟随父亲一起去到耶路撒冷，去学习守节的规条和意义，好叫他在下一年当他正式成为这个律法之子的时候去作准备。好，跟住就将我哋带到嚟今日我哋第二个嘅标题，就系失联与寻找。第43节，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却不知道。为期八日嘅逾越节同埋除酵节完结咗之后，耶稣一家就从耶路撒冷启程北上，翻翻去拿撒勒。啊！但系你估都估唔到，竟然耶稣佢留咗个耶稣喺耶路撒冷。最惊讶嘅就系佢嘅父母竟然系唔知道。下一节第44节更加夸张，佢话俾我哋听，佢哋行完一日嘅路之后啊，佢哋先至发觉唔见咗个仔啊！哇！点解一个12岁嘅仔唔见咗成日，佢哋都唔知道有咩理由咧？你系咪你会咁问啊？个原因咧就喺第44节，佢哋还以为他在同行嘅人中间走咗一日，就喺亲戚同埋熟人中间找他。同行嘅人原文呢个字咧系caravan。意思就是一大群一起上路的 旅行的同伴。原来在耶稣的时代，因为路途遥远，而且路上又有强盗或者有猛兽的出没，所以他们为了安全起见，那些朝圣的家庭他们通常不会单独自己上路，他们是会整条村整群亲戚朋友邻居啊朋友啊一起去出发，就组成这个一个庞大的一个队伍去上耶路撒冷。这样他们不单止可以互相照应，沿途他们也都有谈有讲，那个旅程就没那么闷，而且感觉上好像快一点这样。上啱啱上兩個月咧，去喺羅省咧，咁咧我哋去咗一個牧者嘅一個嘅大會啦。咁咧我就同英文堂嘅Elder Dale Low 啦，同埋阿 Stan 一架架車。咁原本咧，如果我自己個揸嘅話咧，唉，我就好難頂啦，即係好似揸極都去唔到咁。啊，但係點知咧，同佢哋兩個一齊咧，傾下咧，咦，乜咁快到咗嘅？点咁快嘅咧？咁啊，嗱，当日咧，同埋咧有趣嘅事咧，就系根据犹太佢哋人嘅习俗咧，呢个咁庞大嘅队伍咧，佢哋为免啊，为咗避免啲大人行得太快咧，以致嗰啲细路会走失咧，所以咧，通常咧，佢哋咧都会将啲妇女啊，同埋啲细路咧就行先，放喺前面。啲男人咧，同埋啲年輕人咧，就殿後，咁咧就方便咧，佢哋去照顧咧，同埋保護。但系當耶穌12歲嗰一年，正正就係處喺一個尷尬嘅年齡，又唔大又唔細，好可能瑪利亞就以為，哦，耶穌已經夠大啦，可能應該咧就跟住咧老豆行緊。但是呢，約瑟在这边呢也都以为，哦，耶稣还是小孩，所以呢应该呢就是在前面跟玛利亚行紧。结果呢，双方都以为耶稣在对方那边，就完全没有发觉到原来耶稣根本就不在这个队伍的里面。所以直到行了一日的路程，可能20-30里的路程之后，在那一晚他们各家人他们团聚落脚的时候，他们才发觉，咦，为什么不见了耶稣的？第45节，没有找到，就转回耶路撒冷找他。于是他们就立即在亲戚朋友的里面四围找耶稣，很焦急地去到处去问，耶稣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但是他们找不到耶稣。弟兄姊妹，如果你曾经试过走失了你的仔或者你的女儿的话，你一定会明白这对夫妇现在他们内心里面是有几咁的恐慌。我记得一次，我们很多年前，我们一家人去迪士尼，3岁的 Samantha 走失了。之前一分钟他还站在我的旁边，跟着那分钟他又不见了。我们周围找他，好感谢神，找了3分钟就找到他。我们同样都好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经历了这个恐慌的3分钟。但那3分钟就感觉上好像过了3个钟那么长，因为在脑海的里面闪过了很多最坏的情况。死了，他会不会被人拐了呢？我会不会永远都再见不到他呢？哇，那种心急，那种自责的心情呢，是很难形容。但你如果不见过呢，你就会知道。但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恐慌不是3分钟，下一节告诉我们是3日啊。他不见了个仔3日，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一定不停 浮现最坏的打算。这个是每一对父母最可怕的噩梦。所以在第二朝早，他们就毫不迟疑地就离开这个回家的队伍，急急掉头回去耶路撒冷，去寻找耶稣的下落。讲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少少的鼓励。我们看到即使约瑟和玛利亚这对这么敬虔爱主尽责认真的模范父母，他们按着主的律法，带着耶稣的守节，教导耶稣他要去敬畏神。但是即使一对这样的模范敬虔的父母，他们都会犯错，他们都会有失手看漏眼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在座中的做父母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们都不是太差，是吧？你都不是孤单的。当我们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失手做错，教错做得不好，不要紧，我们要记住，神不是要求我们做一对完美的家长，神要求我们是要做一对忠心的家长，敬虔的家长。第四十六节，过了三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过了三日，一日离开耶路撒冷，一日翻翻嚟耶路撒冷，而家嚟到第三日，佢哋终于揾到耶稣。但系佢哋并唔系相信，佢哋并唔系一翻到耶路撒冷咧就即刻揾到耶稣。点解呢？你要知道，因为当时正值系逾越节嘅期间，系有千千万万嘅朝圣者，从四面八方的来到耶路撒冷，人山人海，非常的挤拥。而当时境内全二十四班一万八千个祭司都会在这个星期全数在圣殿里面去侍奉。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不是约瑟夫，史密夫约瑟夫不记得了他说呢，他说单单在逾越节这一天就有超过二十五万只逾越节的羔羊是被屠宰。你可以想，你可以想象，在那一天那些祭司真的劏羊都劏到手软。虽然那一天的节期已经过了，大部分的朝圣者已经陆续的离开，但是在城市的里面相信仍然是人多混乱。加上那时没有 iPhone， 没有 GPS， 没有卫星定位，没有广播，好像我们以前的酒楼，你记不记得？叮叮叮叮，陈大文，陈大文，请到柜面听电话，你阿妈找你。冇啊，冇嗰啲喎。要喺一个咁样嘅环境揾一个十二岁嘅细路啊，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但系最终佢哋揾咗耶稣，揾到耶稣喺边度咧？嗱，首先对一个来自乡下十二岁嘅男仔嚟讲，耶路撒冷，现在来到耶路撒冷绝对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一个城市。那里有令人目不暇给的市集，有很多宏伟的建筑，有很多历史悠久的遗迹等等等等。但是耶稣他并不是在那些景点，而是他在圣殿的里面。他那时坐在教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他不是就咁坐喺个角落头度，佢系坐喺呢成堆嘅学者嘅中间。佢唔系净系喺度围观，佢系喺度参与紧呢个嘅讨论，呢个嘅辩论。 佢唔单止有耳去听，佢亦都有一个提问嘅心，佢主动嘅学习，佢希望能够了解真理。佢就好似一嚿海绵咁样，搏命希望去吸收一切神嘅说话、神嘅真理，从而得到更多属天而嚟嘅智慧。嗱喺呢三日嘅里面，对耶稣嚟讲系一个黄金嘅机会。佢一直都喺呢个山卡冷嘅拿撒勒嗰度长大，远离耶路撒冷呢一个宗教活动嘅首都。喺呢一刻，当佢坐喺呢班教师嘅脚前嘅时候，佢就好似哇入咗一间神学院咁样。弟兄姊妹，呢一幕俾我哋睇到，耶稣佢虽然系神嘅儿子，但系佢取咗完全人嘅身份，佢同样都好似要好似我哋咁样经历学习成长嘅过程。正如上个星期第40节咁样话，佢话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佢同你同我一样，都要一步一步嘅去学习。让我哋今日睇到呢个12岁嘅耶稣，让我哋都喺佢身上面去学习对神说话嘅嗰种嘅passion， 佢想知道更多嘅呢个嘅心。第47节，所有听见他的人，包括耶稣，唔系嗰啲就咁坐喺度静静抄笔记嘅细路，佢唔单止问问题，呢度话俾我哋听，佢更加令人稀奇嘅就系佢答问题添。原本耶稣系问问题，而家轮到咧系啲老师反过嚟问佢问题，而佢嘅回答咧系令全场嘅人咧系哗然。虽然喺耶稣嘅人嘅神性，佢系无所不知，但系喺耶稣嘅人性，佢并唔系一出世就无所不知。佢仍然都要好似你好似我咁样，佢要需要学习，需要成长。但系耶稣与众不同嘅地方就系佢冇罪，以致到佢内心系完全嘅纯洁，所以佢能够完全相信神嘅说话，能够拥有属灵嘅智慧，佢将真理系活出嚟。正因如此，耶稣的智慧，无论是他的智慧、他的洞察力、他的应对等等等等，都远超他12岁这个的年龄，令人稀奇。第48节，这里说他不单止在场的人感到稀奇，他说就连耶稣的父母见到这一幕都感到惊讶。为什么我的儿子会坐在这里无端端变成一个小神学家的？但是玛利亚的惊奇很快就变成为责备，因为他跟着他这样说，他说哎呀儿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和你老爸的？你看看你和我老爸找了你这么多天，担心死我了儿子。老实说，我哋亦都唔怪得玛利亚呢个嘅回呢、这个嘅反应。喂，佢揾咗仔揾咗两日啦，日日心挂挂，夜晚又瞓唔着。而家嚟到耶稣，揾到耶稣嘅面前，可能咧佢已经面容憔悴，个头咧好似个癫婆咁样，可能已经。我哋做父母嘅就听得明，系咪？嗰一种由惊。由惊慌转到去发怒，由担心转到成为责备，我哋睇嚟都人之常情啦，系咪？但系玛利亚喺呢一刻喺佢嘅情绪嘅里面咧，其实佢将佢嘅焦点咧系放错咗。 放错咗地方，放错咗方向。佢只系用佢母亲嗰个角度嚟到去理解呢件事，但系佢却系忽略咗，佢冇明白到耶稣而家做紧呢件事嘅背后嗰个属灵嘅意义系乜嘢。嗱，咁耶稣嘅回应系点样咧？嗱，呢个咧就将我哋带到嚟今日嘅第三个嘅标题，就系神子与使命，第四十九节。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第四十九节是以整段经文的核心和关键。这整段经文的记载，这整段唯一记载耶稣童年的经文的重点，并不是告诉我们耶稣不见了。这段经文的重心的核心的重点，是要我们留意耶稣在他十二岁童年的时候讲过唯一留低了记低下来这一句的说话。如果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前两章，路加医生他记录了很多为耶稣作见证的见证人，他见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有谁呢？有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这对夫妇，有约瑟和玛利亚这对夫妇，有天使加百列，有 在野外的天使，在野外的牧羊人，有西面，有亚拿等等等等。但是来到这一节，路加很刻意地去插入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有他这句说话的目的，就是要让耶稣亲自为自己去作见证。耶稣说：我必须要在我父的家里。这句说话是一句重量级的一句说话，因为他清楚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就是耶稣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第二，就是耶稣清楚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和他的使命。这一节经文是我们第一次在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见到耶稣的人性里面，他开始清楚意识到他和父神那个的独特、亲密和永恒的关系。这种的自觉在耶稣不会发生，在耶稣仍然是婴孩的时候不会发生，在他还未懂讲话、未懂听话的时候，这个是要他慢慢的去学习，去学讲话、学听，懂得怎样去思考，懂得怎样去阅读，懂得怎样去问问题，之后逐渐去明白过来。第四十九节就是圣经第一次记载耶稣清楚讲出神就是他的父，他就是神的儿子。我想大家留意一样东西，就是从来没有人会说神是我的父，是我个人的父。在旧约圣经里面，父这个字出现过十四次，但是全部都是形容神和以色列这个群体、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关系，没有一次是讲到是个人的。但是现在来到新约的福音书，耶稣称神为他的父，是他个人的父，一共超过六十次。这种亲密的称呼就是讲明给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独一独生的儿子。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 我们这个父都是我们个人的父。更加震撼的一件事就是，在犹太文化的里面，儿子这个字不单只是指血缘的关系，亦都是代表等同的关系 equal。 例如圣经里面提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叫做雷子，是吧？他们不是雷长老的仔，他们叫雷子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性格火爆嘛，是吧？所以呢，他们是雷子，就是他们这两个西比泰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就是呢等于雷这样，雷公啊。又例如叛逆之子、地狱之子、光明之子等等，这些都是代表呢他们等同的意思。所以呢，当耶稣说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个意思就是说呢，他就是等于神这样的意思。所以就是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每一次这样讲，当犹太人听到的时候呢，他们就火滚了。他们呢就要怎样？就要将拎起石头呢将耶稣打死。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呢，耶稣啊，你这样讲啊，是残妄的说话，是亵渎的说话。但是呢，讽刺的就是，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的话，耶稣不是神的话，没错，这个是的确是亵渎，是吧？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耶稣真的的确是神的话，个问题就不是在耶稣的身上，个问题就转过来，是变了在那些在那骂他的人的身上，不是耶稣亵渎了，是变了那些人亵渎了。再回到第49节，在原文的希腊文的里面是没有家女这个字的，是留空了的。所以在翻译的时候，翻译的人就用按着上文下理是加上意思。所以在这里有括弧写了一些注释给我们。新译本就主要是译作，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而和合本就是，我必须以我的父的事为念。两个译法其实都合理的，互相补足。因为当时耶稣的确是在圣殿的里面，的确圣殿就是父的家。同时耶稣他内心他所关心的事，唯一耶稣关心的事，就是天父交托给他，要他完成的事。所以正如后来耶稣他自己都这样说，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约翰福音 John 6章38节，我从天上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跟着在第8章29节，他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人。为什么？因为我常作他喜悦的事。耶稣一生所关注的，从来就只是一件事，就是天父的心意，他全然信服在父的旨意的里面，忠心去遵行完成父神交托给他的工作，并且事事去作父所喜悦的事。这一份他对父神的信服，最终就引领到他走上这一条极艰辛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耶稣被卖那一夜，当耶稣知道他将要为世人担当他们一切的罪，代替他们死这个时候，逼近的时候，耶稣他亦都曾经在这个客西马利园的里面，他去祷告，他并不是没有挣扎的。那晚耶稣挣扎，痛苦得汗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但 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对他父神讲出他一生不变的说话，就是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深知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他来的目的是要顺服天父，是要完成救赎的使命。大家想想，十二岁的时候，我们只不过在想着今晚玩些什么，今晚吃些什么。十二岁的耶稣，他已经知道他要走上这条艰辛十架的道路。问题是，今天我们呢，你和我有没有同样好像耶稣这样的心智，将天父、将父神的事，还有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有没有将它放在第一位呢？第五十节，但他们不明白他的说话。其实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明明一早已经知道，从天使的口里面他知道耶稣是谁，他由圣灵怀孕，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是尼赛亚，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就算你 不知道天使的说话，在这十二年的里面，你和他十二年的生活的里面，你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细路。但是在这一刻，他们仍然不明白耶稣所讲的说话。事实上，玛利亚他之后他要用很多年，好像下一节这样讲，他将这一切都存在他的心里面。玛利亚跟着要用很多年，慢慢将这些一切一切去凑拼凑起来，才明白。我们有时不是都好像玛利亚一样吗？我们有时都未必完全明白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只要相信，相信坚信神的说话，神会在他的时候让我们去看到，让我们明白。好，最后我们来到最后第四个的标题，信服与成长。第五十一至到五十二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哇，回去拿撒勒，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一定会很失望。刚刚才经历完，哇，这个耶路撒冷的热闹，刚刚才经历完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哇，跟那些顶尖的拉比去讨论神学。啊，但是现在竟然我们要回去沉闷山卡兰的拿撒勒，回去我老豆那个木匠的谱那里，做回那些平淡琐碎的工作，而且一做就做十八年，直到三十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绝对有权去坚持跟他父母说不行，我要留下，我要在这里发展。但耶稣没有，耶稣他选择信服，甘心乐意信服在神赐给他地上父母的权柄的底下。因为子女信服父母，这个正正都是神的心意。最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作为人子，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他以谦卑为我们树立了信服的榜样。耶稣他没有用他神的特权去凌驾在这些一切的上面，反而他愿意卑微的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人，活在律法的底下，活在他地上的家庭的底下， 信服父神的旨意，亦都信服他地上的父母。但是你呢？你又怎样呢？让我们今天去省察一下我们一下自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很多事我们都很难去信服。身为子女，你未必时时都想听你父母的说话。身为妻子，你未必时时都愿意去尊重你的丈夫。作为打工仔，你不一定时时都服从你的老细，阳奉阴违啊。作为一个教会的会友，你亦都不是时时乐意愿意去听从牧师长老的劝诫。甚至作为一个公民，我们都不是一定时时乐意去顺从政府。但最重要的，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很多时都不是时时一定是愿意乐意去顺从神的旨意。但是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去效法耶稣的生命，一个完全顺服天父的生命，也都包括神摆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的，在我们之上的那些人，我们也都要向他们信服。耶稣信服父神的旨意，甘愿舍己来到拯救我们。耶稣原本是百分之百的神，他却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也都成为降卑，成为百分之一百的人。但是他愿意放低，暂时放低他神的特权，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活了33年，经历了我们所有成长的经历，一切的挣扎，经历过我们一切的限制，我们怎样要学习，我们要信服我们地上的父母，守足一切的律法等等。他也在各方面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了要成全，为了要活一个完美无罪的生命，并且在十字架上面将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的祭。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21节这样说，他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有罪，反过来亦都使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各位，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是耶稣他的信服所为我们带来这个生命的盼望。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我们要每天都学校效法我们的主，紧紧地跟住他的脚踪，去过一个愿意信服的生命，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餐的台前的时候，我们就要藉着这个饼和这个杯，我们去纪念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为我们舍身流血。所以今天在座当中所有真心信主的人，无论你是哪一间的教会，无论你已经是受浸与否，只要你是一个真心信主的人，我们都欢迎你一起跟我们领受这个主餐。但是若果在座当中，如果我们有朋友仍然未相信耶稣的时候，今天我想请你稍作等候，到有一天当你都真心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会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去领这个主餐。好，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真爱主，我们感谢你这个饼这个杯，为让我们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但是主，我们知道 我们来到这个主餐的台前的时候的之前，我们首先我们要省察自己。主，如果我们心中仍然有任何的牵由过失，有任何的看不到的罪的时候，主，我们在这一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向你陈明，向你认罪悔改，求主你亲自的赦免。多谢主，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耶稣被卖过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饼是代表我们恩主的身体，让我们一起用敬虔的心，我们去领受这个饼纪念主。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是象征耶稣为我们流血，让我们一起领受这个杯。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我们的确是不配，我们不配受这个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不配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经过33年的艰辛，最终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藉着这个饼这个杯，求你叫我们不要忘记主对我们的大恩。神啊，你的恩典是大，主，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上个星期我们听到Carmen 告诉我们，她的丈夫 Herman 中风，但是经过主你的大能的手的治疗，她正在在康复的当中。主，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愿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我们都继续为她们的一家人去祈祷，在她康复的过程里面，或许仍然会经过一些困难，我们都在这里为她纪念他。主，我们也为着Herman 的属灵的健康去祈祷，求主也都让他能够可以藉着今次的机会能够见证到神你的伟大，你的真实，让他都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一生的救主。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今天的程序表上面，请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看。好，最后请我们在座位我们默祷之后，我们就可以散会。